感谢主，我们今天又相聚在一起。昨天我们在这个 Mundy Park 公园的相聚，也真的是感谢主有好适合的天气，真是有阳光也有这个凉风，然后坐在那里真的是彼此交谈彼此沟通，我都觉得好舒服哦。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比较晚了，我家里还有事情，我还真想真的继续待在那儿跟还留下来的弟兄姐妹交通，真的好美的一天。到昨天晚上到昨天下午回到家，我都还一直在回味这个这样的相聚哈。那所以大家在群里面看到说，哎呀，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哈。这个我们的主席丽娟执事PO上来的，是啊，大家对美善的事情是有感受的，对美跟善的事情是心灵上特殊的感受的。用眼睛去看的美与善，往往是很短暂，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我们人跟人之间在说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相对的观点。我觉得美，你觉得美，不冲突就好，各自选择立场。但是这里讲，诗篇147篇这个作者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会忍不住，当我们认识神的美跟善的时候，或者说善跟美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会被神整个吸引过去。所以他有这个前面大家还记得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最后一句也是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里面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诗篇，它总共有150篇，它在整本圣经里面最中间的地方。现在我们都用电子圣经了，打开来好几个版本。那但是呢，如果你有一本真正的实体书，圣经实体书，你会发现它在整本圣经的最中间的地方。那么在150篇的这个诗篇里面呢，有很多开头的一句话就是哈利路亚，上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我们看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呢，是意思的翻译啊。但是呢，有些圣经的版本它翻译就直接翻译哈利路亚啊。那用希伯来文来说啊，哈利路亚是用音声音来音译啊。那么所以呢，这个146篇到150篇诗篇里面的这个150篇里面的五篇呐，它的头跟尾都有哈利路亚啊，他们把它搜集在一起，在整本这个诗篇里面呢，这个最高点就是整个诗篇里面有智慧诗也有这个教导我们怎么样敬畏神的，也有在患难当中如何依靠神的祷告等等经历了苦难，然后呢，人生的最高点就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当要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它是一个从我们的生命里头经历到这样的一位神，使我们能够发出这样的颂赞。那这篇呢，诗篇147篇呢，它引导我们，作者引导我们去看他如何用这个他的生命，他所经历到的生命呢，他把神的美善借着这篇诗呢，就发表出来，就是表彰出来。那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所以这个作者他能够这样子来发表出神的美善，是经过圣灵的引导的跟默示的，也就是说神透过圣灵来将神的这个是美善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启示默示给那个作者，那就用了这个人他当时的文笔表彰出来，发表出来。所以当我们说是作者的观点的时候，那不如说神告诉我们他是美是善。那么神的美善不是相对的，至善至美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他的目的，他做事情的目的是全然善的，他 所做的事情是美的啊，至善至美，这个是神，我们可以用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的这个部分。好，那么我们来学习，第一，我们今天至少可以从诗篇147篇里面来学习，哇，圣灵怎么引导这位作者哈，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怎么看见神的美善的啊？刚刚大家读完了20节，很长哈，哎，能记住的有哪几句？回想一下，利用10秒钟、15秒钟，你想一想，哪几句话是你印象深刻的？我现在呢，把它分段一下哈，让我们来看这个作者他怎么看见，有没有读到这句话？神医好伤心人，有没有？有哈，有。哎，我们先来看经节。在1到3节，我这个段落哈，神医好伤心人，是神歌颂神的美善的第一个观点。第一节呢，告诉我们要赞美神哈，歌颂神的美善，这是整个经文里面它的最重要的目的。而神的美善是怎样被他这个圣灵所引导呢？啊，那要回到后面的内容了哈。第二节、第三节了，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呢，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好，那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时间空间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啊，这个我们现在叫犹太人哈，那当时神呢在拣选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先祖有一个叫雅各的，那神就改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哈。以色列就是说这个跟神跟人呢啊，这个一起摔跤啊，他都赢哈，他都胜哈。所以神给以色列人是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见证哈，可以这样子说。那么这边讲说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如果我们去读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被摩西他们的先知哈，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哈，带领出埃及以后，在这个他神所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呢，建造成一个很伟大的王国哈，这个是做大卫王在当中做王。然后呢，这个神的福分也在其中，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却在他们的历史哈，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历史里面呢，看起来金碧辉煌啊，这个非常高点哈，就是说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最高点哈，一直到大卫王的他的下一代所罗门王，几乎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的最高点。高光时刻了哈，用现在的话这样说。然而他们跟神的关系却是最糟糕的时候。却是最糟糕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表面做着神要他们做的这些宗教的仪式。可是他们的生命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把神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或者说他们所做的已经不在神的话语的这个引导里面了。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他们分裂了，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他们都被当时的外邦掳走了。在这个在大概在主前哈第六世纪左右发生的事情啊，第七世纪末第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呢，哦，这件事情啊，记载在我们的圣经的历史书里面，还记载在先知耶利米书里面。当时呢，神就兴起了一位先知叫耶利米的，告诉他们，啊，你们按着神要掳你们的掳去巴比伦吧。啊，当然了，这个掳去巴比伦，他们还什么？耶利米先知还宣讲了悔改的信息，责备犹太人，他们不能相信自己要被掳到外邦去。然而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说， 七十年后你们会再回来。这对一个心里面已经没有神，甚至于当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功课的时候，一个管教的功课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彻底的要必须要回转认识神。神不是叫我们白白挨打的，神是有给我们话语的。所以在当时他们不愿意选择相信耶利米的话，耶利米给他们盼望，他说你们悔改神就不施责罚。那但是呢，他们没有，他们就被赶散，一直到七十年后，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真的神借着当时的波斯王朝，就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开始给他们回来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有机会重建耶路撒冷。所以这句话有一个时间空间的，他们开始回头去看他们的人生，他们才发现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似受击打，却仍然在神的宝宝当中呢，把他们带回来到应许地里面重建家园。这在他们的心里面完全是被开了一个属灵的信心跟眼光。所以接下来第三节，你就能够明白，他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想想我们是怎么样转回向神的，神是不是曾经借过哪些事，哪些人叫我们经历，使我们转向神。神让我们所经历的不是白白的挨打，而是在这些受苦当中有得着生命的益处。所以第三节对他们来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神看见这些他的百姓，当这些事情被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被发表出来，被说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作者他的心充满了感恩与赞美。他的心看起来有伤口，却不再流脓，而看见那是祝福的开始。所以常常有人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神是那个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伤处的那位神。而且神重建，神聚集，神医好，神裹好，这都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善的，而他的作为是美的。这是他要歌颂的地方。如果我们去看，以斯拉记，我们还没有讲到这卷书卷。以斯拉记呢，就是他们被掳以后，七十年以后回到了这个应许地以后，他们怎么重建家园。他们的整个这个七十年当中，他们的那个地方的家园已经被杂居了，就是外族人杂居，破坏得很严重。那么他们回到家园里面呢，你看犹太人觉得这是他们的地方，他们要自己重建家园，可是已经住在那里的人呢，就给他们怎么样拦阻，而且会彼此产生很多的冲突。那他们还有怎样的信心重建呢？那段历史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以斯拉记呢，其中有一篇我印象好深刻，就当他们回到家园以后呢，很七十年，如果不是从小幼年时候被掳的，然后呢他还活着回来的，你知道他是那些人是有感受的。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小时候被掳，然后呢掳到外地以后，他七十岁七十年以后回来，他是小时候见过圣殿的，知道自己的家园的景况的。以斯拉这里面就讲了一个，当他们要开始建这个第二圣殿的时候，建圣殿的时候呢，要打地基，地基一打好呢，他们就开始歌颂赞美，赞美神。 而在歌颂赞美的声音里面呢，夹杂的欢呼声，更夹杂的大哭的声音，因为他们看见了神是何等守约施慈爱，一句谎话都没有，而且值得人盼望跟仰望的神。你有没有过在跟神敬拜的时候的诗歌里面夹杂着欢呼赞美，还夹杂着哭的声音过？哇，他说那个哭的声音跟欢呼的声音响彻了他们的这个邻里周遭，真是叫人感动。弟兄姐妹，回头一看是很重要的事。回头一看，很多事情是你回头一看以后，你的信心被坚固了，你的生命更成熟了，你对神更认识了。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在当时可能是很惊吓，当时可能是不太能接受，当时可能觉得很委屈，但神说当你回头一看，他的目的跟他的作为是至善至美的时候，你会非常阿们他说的这句，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痛。我相信我们可以经历作者这样的角度。后面两节，我百般思索，觉得很奇妙。当他讲到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他第四节第五节呢讲了好像毫不相干的事啊。他说他数点馨素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然后第五节说，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究竟在讲什么？为什么会从那个建造重建耶路撒冷，然后呢聚集赶散的人，跳到这个东西来呢？我们知道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也把这个宇宙呢架构好，他用他的话说有就有。我对星星这件事情哈，我一直到有深刻的感受还是三年前。我三年前呢有一个机会呢跟家人呢去看星星，没有光害的地方，然后在一个山顶上一望无际看星，我第一次把银河系看得这么的让我心里震撼。我看的这个天空就是亚伯拉罕看的天空，亚伯拉罕看着满天的星，因为神应许他的后代，他的后裔要像满天的星这么多。这句话经文说，他数点馨素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弟兄姐妹，一位创造主对他所创造的，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星球，可是神仍然有他的至善至美的作为在那里。他每一个星球的被造都有他的目的，一一称他的名，名字代表那个被造物他应该有的特质是什么。他不但数点，而且一一称他的名。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这个星际啊有多大啊，大家知道我们的星际有多大吗？我们所在的，我那天看到那个银河哈，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系是银河系哈。天文学家估算哦，他说一个星系有1000个恒星，大约1000个恒星。什么叫恒星啊？太阳嘛啊，像我们是在太阳的这个系统运作里面哈，那太阳就是一个恒星。那银河系里面至少哈，其实天文学家永远没有办法跟我们打包票说它到底有多少个。可是你看，神说他数点，他一个都没有漏掉，一个都没有忘记啊。那么一个星系大概有1000个恒星啊。然后呢，天文学家还说，那我们呢，这个宇宙呢，有多少个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大家知道吗？有1000亿个。 啊，这是什么数字啊？我头都昏了啊！1000亿个，那什么天文数字啊？简单的说，就是我有宇宙呢，至少有1000亿个像银河系这么大的。哇，宇宙好大哈！好了，那我们来算一下，有多少个像这样太阳系的恒星？那个数字也很大，10^22次方。我们这样把它乘下来啊，这只是一个约略的估算，没有一个人敢说，没有一个天文学家敢说他一个一个知道这些星星。但是今天作者在这里讲的是，连星宿，还不是我们这些神所爱的选民啊。啊，神造人希望跟他一起享受他所造的世界，还只是星星呢，神都这样子的一一数点，一一称他们的名，那更别说是在座的你我，每一个生命神都不会丢弃，神都一一数点，一一称你的名，在他的手上。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感到生命的困惑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人生的困境里面，但是尽管你觉得没有人明白你，没有人懂你，没有人知道你，弟兄姐妹，神一一知道你，一一知道你，你在他的手上是珍贵的。所以他的颂赞，我们的主是伟大的，他不但有能力，而且他的智慧人是测不到的。科学家、天文学家顶多在神所造的世界里面发现了某一个知识，发现，但神造这个世界的目的，神造这个世界的这种能力跟知识跟伟大，没有一个人能比的。我们的主这么的好，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一个创造宇宙万物这么伟大的神，却愿意为他所爱的人，特别是选民们，我们这些是新以色列人，他岂有不眷顾的道理？你在生命的困惑吗？困境里吗？不要低头看着你的困难，你抬头看看这个宇宙有多大，神不但创造，而且一一数点，把他的名都称好了。找时间看星星，你会看见我们的神何等善，何等美。这是第一个观点，神医好伤心的人。第二个，神扶持谦卑人。好，不知道在你的印象里面还有没有这个经文的存在哈？神扶持谦卑人，在6-11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我们看6-7节，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神伟大，但他可以做创造世界宇宙万物的这样子的大事，他也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不配的事。为什么？因为他扶持我们，他扶持我们。什么叫扶持？我们的人啊，如果我们去想，我们讲我们的人呢，像是脚拐了的哈，走路走不正的，常常啊，我们自己以为是在走正的哈，眼睛也是斜的，也是歪的哈，视觉也是这个不清楚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走正路，其实是在走歪路、斜路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颠颠倒倒的，是需要神的什么扶持？啊，这扶持两个字写太棒了。你会说，哎呀，上帝你不用扶持我，我自己会走。小孩子最常这样，有没有看到2-3岁啊，走几步就会倒的那个，他不要人家扶持啊。你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没有啊？可是神说， 你就是这样子颠颠倒倒乱走的一个人，我要把你扶持。你要不要被神扶持？神说他扶持谦卑人。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神如何甘愿自己降卑，把自己缩到我们像我们这样来引导我们。后面会讲他怎么样扶持。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我们要用感谢来回应神。而且呢，当我们唱歌，你知道人高兴的时候才会唱歌，对不对？对不对？人高兴的时候才会这样，哇，颂赞，高兴的时候唱歌。我不知道大家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从生命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大声唱。然后呢，琴声呢会丰富我们对神的歌颂，琴辅助我们。所以当我们用这样子的颂赞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外面是言语跟琴声，可是你的内涵，生命的内涵是感谢。那么你必须对神在你生命当中做的那些至善至美的事有所感谢，有所感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神怎么样扶持谦卑人。第八节他说，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这什么意思啊？神对自然界的这种丰盛的恩典，他是赏赐给这个他所造的这个天地万物的。他眷顾这些，你看到云，云是随风飘，云这片云来到你的眼前，来到你的头顶上，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的，弟兄姐妹，它不是随机出现的，它不是风吹来了就有了的。那谁使风吹呢？为什么就落在你的头上，落在我们这块地上呢？他说神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为了要让地上的菜蔬草地能够生长，神滋润着这个大地。而草上在山上生长的草要做什么呢？第九节说，他喂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你看到神怎么样扶持我们？神管理的这个大地，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肯定用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生命都着重在某些事情上面，我们常常忽略掉了我们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实在是因为神眷顾着、护理着、滋润着这个世界。我们每次吃饭是不是有感谢祷告？有谢饭祷告，引导你自己，引导你的孩子，你周遭的人，让他们看见，谢谢主神眷顾着大地，降雨日头使万物蓬勃，使草上生长。向神感谢，你看见神为他所造的、所爱的人提供怎样的一种美好的环境跟机会。可是我们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不容易感恩，我们常常觉得理所当然。所以他告诉我们，神如何扶持谦卑人。一个谦卑的人会看见神在这个世上的作为，看见，因为他倚靠的是神。所以你看接下来讲的就这个，他知道他得祸财的力量呢，不是出于自己。神给我们才干、能力、精神，有充足的饮食，可以休息的睡眠，这都是神的恩典，神所赏赐的。所以接着神说第十节，他说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什么意思？难道马的力量不是神给的？难道人的腿快不是神给的吗？那为什么神不喜欢？因为神不喜欢当他得到这些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理所当然的。 因为你没有看见神为了你我的缘故啊，等一下我们讲那个缘故很重要哈。为了你我的缘故，他不喜欢人把神赏赐的东西占为己有，而且矜夸自己。神喜爱什么？神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信主以后呢，我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哈。可是我信主以前的生命，好像神在我生命当中是空白嘛。神有没有恩典在当中？如果我们用这段经文我们来说，在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有没有降雨在这个地上使草生长？有没有？神有没有在大自然里面喂养？有没有？更别说是你我神所爱的人。所以我们亏欠神很多啊。我们常觉得我们信主以后呢，懂得感谢，信主以前那欠神的感谢都不用还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啊，真的满身是口，诉说不尽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跟作为。我们把这个段落六到十一节做一个简短的这个一个整用经文哈。神扶持谦卑人，什么是谦卑人？懂得用感谢回应看见神的美善，而且常常用生命来歌颂神的，懂得敬畏也懂得依靠神慈爱的人，他看见神的爱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一朵小花就看见了世界是在神的保守当中。神不但扶持愿意信靠他的人，神也将他的爱他的喜爱表露出来，神是很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的。所以神向作者自我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美善的神，而且那些人那些谦卑的人，他是持续盼望神的慈爱。他神的慈爱不是只有今天才有，过去有，我们常常忘恩，未来还没有发生的更有。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吗？我们懂得用感谢来向神大大颂赞他的至善至美吗？约翰卫斯理，一位英国十八世纪的牧师，也是神学家，他说，上帝永远不会抛弃任何人，除非人先离弃上帝。而我们这些罪人的本相，就是往往不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会一个，我们绝对是那个会先离开神的。我也一样，当我忙碌的时候，我可能是离开神的，因为我把事情当做了神。但是我们中间生命的不同在哪里？我们彼此可以这样操练提醒，就是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快速的转换？主啊，我现在手上做的究竟是我是为了你，为了教会，但我的心里头是事情还是主你自己呢？我依靠的是你的力量还是我自己的才干呢？我觉得当我们有不断的有这样的训练跟回转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会懂得随时将自己手上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灵感，无论是我们所收获到的事情，或者我们遇到的困难，都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神喜爱敬畏他并且盼望他慈爱的人，神要扶持依靠他谦卑的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三段，这是在12到20节，神的拣选何等美，何等善。从打开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在拣选人跟他一起来完成他在整个世界全人类世界要做的一件奇妙的大事，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人在伊甸园离开了神以后呢，神一直努力要把救赎的恩典借着 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将人挽回。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信主是我们选择了上帝，哇，谢谢你给上帝这么大面子哦，实在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耶稣说，父啊，你带到我面前来的人啊，我都能够保守到底，叫他们信靠我，能够保守他们的信心，能够创始成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能够有一点长贴点被坚固，是我们信心要拿出来讲的吗？要感谢神，是神借着圣灵，耶稣基督的恩惠，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这里宣讲，我们在这里宣讲，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开启我们的生命的盲点，让我们能够跨出更成熟更成长的那一步。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信心是我们向神当有的回应，因为神就是值得你信靠的，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所以整本圣经里面就讲到神要拣选，神就把那个救赎的心意呢，先拣选了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的先祖，所以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然后他的后代啊，有被称为雅各的，雅各，他的名字被改成以色列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什么？以色列的一族。然后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呢，最后呢，在亡国以后，再回到犹大地的这个迦南地的，只剩下犹大一族啊，所以我们才会现在说犹太人就是这样子来的。神拣选，神是一路拣选啊，神美善的拣选，神的拣选是要将神救赎世界的心意，那叫福音，在耶稣基督里拯救的福音，透过他拣选的人向世界来宣讲。而那个启示，神启示这件事情呢，是从一点点一点点一直到什么，耶稣基督达到最大的完整。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福音传讲出来，传被宣讲出来，教会被建立，是从犹太人开始的。而所有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也差遣圣灵，他升天以后，他复活升天以后，完成救赎工作以后，复活升天以后，他就让圣灵在这里继续他的救赎工作，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好，我们这些被神拣选来到救恩面前听福音的人，哎呀，何等蒙福啊！都是神借着万事万物扶持你来到这里的，来听福音的，来认识福音的，来在福音里面得着坚固的，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福音的基础上面生命成长成熟的。然后呢，你生命被整个被神的福音所激励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歌颂赞美，你就将福音传扬了。因为你歌颂赞美就是你的生命，因为你经历到的就是至善至美的神啊，这是你不得不说的。你的生命在神的救恩里面是至善至美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经文。十二节说，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啊，讲得很清楚，什么叫耶路撒冷啊，锡安啊，简单的说啊，这有一长段的历史我们就不跳过啊，简单的一句话，在圣经里你看到耶路撒冷啊，锡安啊，讲的是什么？总体来说就是神的被拣选的百姓，我们将来也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新耶路撒冷啊，我们是以色列，我们是新以色列民啊，不是血统上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的，我们是新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耶路撒冷啊，锡安，他讲的就是神的百姓啊，你要赞美神，你要赞美神。十三十四节讲到，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要赞美神？神的选民为什么要赞美神？十三十四节说，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啊！如果我们 真的把诗篇好好读，你会发现神一直在讲一件事，他拣选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这个救恩呢，他要赏赐给我们安息啊。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讲安息日的那个意义的时候呢，就讲到神创造完这个世界以后，他把他最爱的创造的人呢带到身边说，来欣赏，我们一起共享这个世界，神要跟我们一起共享这个世界，那个叫安息。得力在乎归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安息。得力，你的生命要有力量，在乎归回安息，就回到神的里面，得着那个给你的力量。这里面讲的是一种安息。你不仅得到家内的平安，国内的平安，你也得到与神与人的关系的平安。而使你饱足的不仅是上好的麦子，更是你整个属灵生命敬虔生命里面得着的饱足。神本来就喂养着你。神说叫我们不要为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因为神本来就会供应我们。他是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不是，千万不要偏解了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当你的努力靠着神给你的才干能力去努力的时候，记得你是感恩的，你是将神给你的这个什么真正的能够付出你的恩赐，能够分享神的恩典，你的能力才干要用在 分享你的恩典上，你所得到的恩典，而且付出你神所给你的才干，使这个世界你的周遭的环境跟人能够因你的分享你的付出而得着神在你身上的祝福，你成为祝福的管道。神给我们才干能力与机会，神也给我们在付出工作以后合理的报偿。我们向神感谢了吗？他这边说十五节，他又讲到，你看好这个作者，他在讲一段事情的时候，就回到那个神的那个创造里面去，让我们去从大自然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走出去哈，去看见这个大自然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从神在大自然里面的这种掌管跟护理跟智慧哈，跟能力哈，我们可以学到非常的多。神向大地，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要不要管理？要。神用他什么管理？神用话说有光就有光，有就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发出命令。神创造完以后呢，神仍然管理，用什么管理？用他的命令，用他的话，所以神是持续向世人说话的，借着什么？大自然。借着大自然，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他所管理的大自然，持续向我们说话，要把我们一起扶持到哪里？到认识这位神，还有神的心意，对世人救赎的心意。所以记得，神不断的扶持你，神也不断的向你发出他的话语跟命令，要引起你能够在生活当中看见有一位神，他甘愿医好伤心的你，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罪所伤，我们在关系上少了神就怎么都不对，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少了神的扶持，我们就是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了。现在神仍然对你说话，接着还有讲到神的命令跟神的话，接着还有讲到连续三节经文，他讲到寒冷的冬天，寒冷的冬天，十六节他讲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十七节他说到他直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担当得起？ 在这个冬天的描述里面，他其实是讲到这是借着大自然的这个环境讲到什么神跟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冰冻着的，冰冻着的。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里面呢，又是这样子，如果神不在里面使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圣灵那么第十八节就讲到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了，它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你知道今天好闷呐，没有空气的流动。你有没有发现？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圣灵啊，风跟水在圣经里面预表圣灵的工作跟同在。圣灵的风一吹起，我们的生命就流动，我们就冰冷的心都化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救恩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的工作。神仍然在你冰冷的心里面，在你化不开的那个心里面，持续工作。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信主多少年日了，我已经成熟了。不，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一直到你要见主的面的。因为我们有肉体上的软弱跟私欲一直影响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灵界的撒旦，他是与神为敌的，他常常没事就搅扰我们，让我们的心觉得很不顺畅，甚至于一点小事我们都发起脾气来，就落入了这个情欲里面。他从地狱拉起一把火箭来射你，你的心就被点燃了，如火一样。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才有的。我们必须要不断地认识这个救恩，我们是何等何等被神的至善至美带到神的这个福音里面的人。神在你身上有做这样至善至美的工作吧？还是你已经觉得自己拿到了天国的护照，然后呢？当圣灵像风一样吹动我们的时候，神的命令一出，我们的生命就流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赞美，我们就会赞美，我们不再是死的，是冰封着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再是冰封着的。我们祷好好祷告，主啊，你至善至美的作为在我的冰冷的生命里面，你敲碎它，求你圣灵的风兴起，让我的生命成为祝福的流动的出口，而且是在什么？在神的话语里面。神将他的道指示给雅各，哈，我们刚刚有讲到雅各，就是以色列改名之前的雅各。神将他的律例典章呢，指示以色列。神将自己启示给他所拣选的选民，可是在这些选民当中呢，神兴起了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完成了拯救以后呢，这个美好的福音就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向世界宣展开来，那就是我们信主了。而这些话都在圣经里面，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都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在你圣经在你的家里面是摆在书柜里的吗？把它打开来读，求神的恩典，把它打开来读。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把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有一个责任要向世界宣扬神的美德，但他们失败了，他们也丢弃了耶稣基督，从他们出来的神道成肉身的儿子，从他们当中出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世主，他们丢弃了他。神拣选那独特的爱，你知道吗？这句话 你喜不喜欢神独独爱你？喜欢吗？我们会不会觉得，哎呀，谁谁谁偏心啊？我跟你说，神独独爱你。当我讲这话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嫉妒，因为我也知道神独独爱我。爱你的那位神，100%的爱你；爱我的这位神，也是100%的爱我。只有神做得到。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因为神没有把这种拯救的启示的知识给别的人，神把他交托在我们的手上。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里面造就，而且活出来，把神的话、神的心意向世界推出去、打开来。因为神的作为、神的目的是何等的至善、至美，我们当赞美、歌颂耶和华。哈利路亚！诗篇147篇的作者，他看见神美善的眼光。在圣灵的启示下，是不是也敲醒了你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独独的爱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的智慧与能力，你的至善与至美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的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主，你拣选我们，爱我们，实在是要我们能够在这里经历到你那生命奇妙的作为，而使我们这个生命也成为福音与你话语的出口。愿主保守看顾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赞美主，归荣耀给主，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